我们学了一段时间的传道书，第六章的风格、语气、词汇，又给了我们一种非常典型的传道书的感觉。日光之下的世界，被罪污染啊、污秽的堕落的世界的那种无奈、虚空、黑暗、无意义，最终是灭亡、死亡的那种绝望感，在第六章的内容里又流露出来。第六章的整个的语气，跟我们上一次学传道书，也就是第五章的最后两节呢，有非常大的区别。第五章的最后两节呢，是一种非常正面性的教导，传道者让我们知道，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相信神的人，他可以蒙神大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很可能也完全可以是在地上的种种祝福，而一个属神的人可以完全的喜乐，去享受自己劳碌的成果，去享受神赐给他的一切丰富。那两节的内容呢，是非常正面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厌世主义、离世主义。历史上有很多的基督徒给我们一种印象，或者给我们一种教导，也就是说，对于神的盼望和在这个世界享受物质财产，很多人把它对立了，觉得一个属灵的人呢，就不应该去享受这个世界的快乐，而享受世界这些快乐的人就一定不属灵。这种教导，这种想法，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但是我们说这其实不是正确的。神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在他的爱中做的这一切，当初创造人、创造世界、治理管理世界，神都是在爱中进行的。神不许愿我们把任何受造物当作偶像放在神之上。但是他喜悦他的儿女有丰富的生活，有喜乐，有平安，可以享受他创造一切的美善。这我们从神当初为人预备伊甸园，预备伊甸园当中一切的丰盛就可以知道。第五章的第二节是强调了资财丰富和属灵属神并不矛盾。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神的人，完全可能是资财丰富，当然前提是他是不把资财当做自己的偶像去崇拜。我们在教会经常唱一首歌，耶稣基督就是一切，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切。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一切，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没有了基督，没有了我们的神，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美好，对于我们也不再有意义，这才是圣经，这才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真正的教导，是我们对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正确的态度。而进入第六章之后呢，传道者再一次的讨论，我们如果只有资财，只有物质，只有在这个世界的发达，而没有神的话，这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财富本身还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这其实是传道书当中重复性的教导。我们看第五章18到20节之前呢，在教导金银财富是没办法满足人心的。接着呢，18到20节有一段正面性的教导。进入第六章之后，又回到了第五章之前的教导，也是强调了金银财富这些东西本身并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喜乐，又回到了从比较负面的意义、批判性的教导当中。好，我们就具体的看一下第六章的经文。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桩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刚才第五章结尾的时候，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强调了属神的人而言，财宝财富会给他们带来满足和喜乐。 而那第六章呢，他又开始从负面的角度去对待世上的财富和成功。他看见呢，日光之下呢是一桩祸患，也就是说他观察到了在日光之下，在天空之下，在这个世界呢，有一件事是一个祸患，这是一个灾难，是重压在人身上的。活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你不可避免的要被这桩祸患抓住，用的词很重，这是一个祸患。而具体这个祸患是什么内容呢？我们看从第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祸患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个祸患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讲，竟然是一个祝福，却带来了祸患。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和尊荣，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地球之上，活在日光之下，很多人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资财丰富尊荣而已。我们人好像很小的时候就有那种对物质极大的渴望啊！我记得小的时候跟我父母大喊大叫，就等于那种小孩子满地打滚，是那种感觉的。对父母呢，大概有一两次，一次呢是想逼着我父母给我买一副扑克牌，还有一次呢是逼着我父母要他们给我买一个铁做的那种儿童用的夹子手枪。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手中里有这种玩具，有那种玩具之后，我对那种玩具那个渴望就大到了你自己就完全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你就一定要把它抓到手。而那个时代呢，大家都比较贫穷，我们的玩具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少。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有过一把那种玩具手枪而已，很多小朋友呢连那一把玩具手枪都没有，他要自己去做一个假的手枪，木头刻一个等等，我们在外头玩，互相之间比这个。现在呢，我们弟兄姐妹家里很多都有孩子，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法比的那个丰富。很多孩子呢自己有一个房间，可能整个一个房间都是各种各样的玩具，他是呢蛮有资财的，而且他这个资财不单单有，他这个资财是丰富的。什么叫丰富的呢？就是说够用有余，也就是说你一天只能吃一斤大米，你现在有100斤大米，这叫丰富。你吃一斤有一斤，这叫够用，吃一斤有100斤叫丰富。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物资超过了你所需要的程度呢，叫做丰富。接下来呢是所谓的尊荣，尊荣呢就是荣耀，人追求那种眼目的情欲，真是从小就有。我们经常重视物质东西本身，更重视别人呢因这个东西而对于我们的艳羡或者嫉妒，或者这里所说的尊荣。你会发现人特别的需要这个。我们现在人花钱的很大的一部分是为了尊荣。我们买衣服经常一定要名牌，一定要艳丽，一定要与众不同，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在这上面，其实并不给我们多带来一点点的享受，只是让我们出去的时候，让路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陌生人，或者呢，让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羡慕我们。我们去欧洲旅游，不见得我们对于欧洲的文化，对于欧洲的美食有什么兴趣。我们去欧洲旅游的一大目的呢，是我可以照很多的照片发在朋友圈，发在 Facebook 上，而让别人羡慕我。这些不一定是坏事。 我们看圣经当中很多属神的人，神是赐给他资财丰富尊荣的，特别是呢传道书这里的传道者，传统上认为这就是所罗门所写的，神呢特别的祝福他，喜欢大卫的这个儿子，喜欢所罗门，所以呢神亲自的应许所罗门，在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十二节，我必赐你智慧聪明，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必没有这样。这完全是神的恩赐，神甚至喜悦他的儿女可以有这样的资财丰富尊荣。我们上次举伊甸园里的例子，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有资财，里面有各样的果树，都好做食物。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假设他们不犯罪，在里面就生儿养女了。伊甸园里那各样的果树呢，肯定是超过他们所需的，是丰富的。而且呢，在伊甸园里他们是有尊荣的。神甚至考量到了我们眼目的需要啊。伊甸园里所有的果子啊，都是悦人眼目的，都是好看的，都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满足的。然后呢，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神把整个世界交在他手中，让所有的动物，天上的鸟，地上的动物，水中的鱼，都是降服在亚当的手下，他是蛮有尊荣的。这些都可以是神的恩赐，神都愿意赐给人，让这个人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叫什么什么自由了，我财政自由了，就是说我这个人花钱呢都不用考虑了，我随便花钱。还有的人啊，我家搬到这里，我以后吃中国菜自由了，我吃水煮鱼自由了，可以随便吃。这种感觉就叫做什么自由，什么自由。当初人在伊甸园里，就是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所有的神都愿意赐给你。这是神的恩赐，这是神的祝福。但什么是祸患呢？这个祸患很重。在犯罪之后的世界，大家要记住这个前提。第一节是我见日光之下，这是犯罪后的世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这是一个最凄惨的情况。也就是说呢，有的人从来就没有过资财丰富和尊荣，生来就穷，死来也穷，这个还好说。但是有一桩很大的祸患，一桩很大的虚空呢，在堕落后的世界呢，是有的人，神真是给了他资财，给了他丰富，给了他尊荣，但是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享用。这里说吃用呢，就是古代人都讲究吃，实际上就是享用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一切，但是呢，你还没有机会享用呢，结果你怎么的？死了。这里没直接说，但已经暗示了死亡这个最终的结局。死，我们提到过，是传道书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反复出现的主题。在罪带来的死，特别是早死的这种情况下，有一桩很大的祸患呢，就是一个人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在他还没有享用这一切的时候，他死了。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在这个犯罪后的世界，你可能会很成功，很发达，你有很多的资财，你有很多的丰富，你有很多的尊荣，但是呢，你还没有来得及享用的时候呢，你过去了。反倒是外人来吃用，这是一个祸患，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咒诅。我们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 应该都知道，神给以色列很多的预言，借着先知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教导，其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教导，就是神警告他们，我和你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如果你遵守我和你所立的约，有什么样的祝福，但是呢，如果以色列你违反了我和你所立的约，你要承受什么样的咒诅。这些守约的祝福和违约的咒诅呢，记载的最多最清楚的实际上是在申命记28章。然后呢，他们违约之后的一个咒诅是什么咒诅呢？在申命记的28章的3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聘定的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它的肉，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我们看，违背了神与人之间所立的约，你要承受的咒诅是什么样的咒诅呢？其实就是这里第二节的经文。你可能蒙神之前祝福你得到所有的资财丰富和尊荣，但是呢，你有房屋，你有妻子，你有果树，你有葡萄园，你有田地，你有儿女，你有牛驴，你有凯迪拉克，你有奔驰，你有宝马，但是呢，你还没有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传道者他观察到了这样的一桩祸患，而这样的祸患我们看很明显，这是犯罪之后的代价。这样的祸患在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断过，反复的出现。好，有人争辩了，说哎，不是啊，我有资财，有丰富，有尊荣，但不是外人享用的呀。你家里没有孩子，你没有后代，所以说你的东西被外人拿去吃用了。啊，我有100个儿子呀，他们会继承我的。第三节，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在这里，传道者其实也是神给他的智慧，一下子就堵住了那些人的口。我们刚才读第一节、第二节呢，大致会给我们一个印象和感觉，就是说这个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他早死，没有来得及享用啊，就归给外人了。我们会有一种印象是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情况也是最典型的这种没办法享受资财的例子。但是呢，从第三节开始，传道者又给我们介绍的例子，就是说虽然你在地上的年岁很长，第六节说那人谁活千年，够长了是不是？圣经中没有一个人活过千年，这里所以是打个比方，你都能活过千年，你都有100个儿子。按说呢，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这种情况呢与你无关，但是传道者说呢，不是这回事。你可能岁数长儿子多，你可能有100个儿子，但是你不见得真正的满享了福乐。这里强调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确实是你有资财，确实是你有丰富，你有很大的房子，你有很大的产业，但这并不等于你真正的吃用了这些。这些财产丰富尊荣并不一定真正给你带来祝福，真正的让你满足，真正的让你得到了享用。这是传道者在这里强调的内容。他说呢，对于这种人，你有过很大的丰富，但是你却没办法享受这种丰富，其实挺惨的啊，这种人是不是？世上有很多人是所谓的过路财神， 就好像那银行里的点钞员，他一天点不知道多少钱，但是呢，左手拿进来，右手拿出去，这些钱当中没有一分钱是他的，过路财神。很多人的一生呢，他也有很大的资财丰富和尊荣，但是呢，在罪恶笼罩的世界，在日光之下的世界，你手里有很多的财产，握着大把的美元、日元、人民币、欧元，你不见得你心里、你的生命、你的灵魂能真正的享受这些资财丰富和尊荣带给你的祝福。这样的人生呢，传道者在这里说的很狠。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这是最凄惨的人生。约伯说过类似的话，是约伯那个时候因为撒旦的挑拨、撒旦的控告，等于是被神击打，经受了很大的试炼，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儿女。然后呢，被自己的妻子讥讽，被自己的朋友讥讽。约伯在那个时候，他形容他自己当时的那个凄惨，说我还不如不到期而落的胎啊，我还不如不出生啊。换句话说，用我们现在的医学的话说，我妈妈当初怀我的时候，不如流产就流掉了，何必像我现在过的这样凄惨的人生啊？因为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这里在讲的就是那种不到期而落的胎，属于就是不幸流产的婴儿。用传道书这里的话说，是徐徐的而来，暗暗的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想安息。这里什么意思呢？按照圣经的教导，所谓的死胎，他在妈妈的肚子里，他从虚空而来，然后呢，是一直是活在黑暗当中。他的名字是被黑暗遮蔽，也是很多根本就没有名字，或者有名字也就被遮蔽，也不会被人记住。出生就是死胎，所以是没有见过天日，从来没有见过光明。他从黑暗中来，在黑暗中去，名字被黑暗遮蔽，没有知觉，从来没有见过光。但是这样的一个死胎，流产掉的婴儿，比那有过100个儿子却心里没有得享受的人甚至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胎儿至少他有安息。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这样的流产胎儿，他的人生呢，等于是个零，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是零。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是负数，这是个数学概念，什么都没有是零，比零还惨的是一个负面的人生。而这个负面的人生呢，可能在外人的眼中呢，是蛮有资财、蛮有丰富、蛮有尊荣，不是像约伯那样被都夺去了，人眼中看他都有这一切，但是他拥有这一切，他心里却没办法去享受这一切，他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安息。这样的人生是负面的人生，比零还差。太多的人活了一辈子，他的人生是负的，他活得越长，他的资产越多，他给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越大，他真的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另外呢，在这里，作者也让我们知道，这样人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没有真正的安息。也就是说，我们有资财，我们有丰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这些资财和丰富可以带给我们安息。安息是在丰富的前提之下的。神用6天造天地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到了第七日他就安息了，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创造，这个世界丰富的在那里， 然后呢，他就安息了。而神给以色列设立安息日，作为他们的记号，把他们与外邦人区别。神在旷野让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神赐给他们玛拿，每一天他们出去捡的玛拿呢，只够他们当天吃的，捡的少也够用，捡的多的也留不到第二天，每一天捡到的玛拿正好够你当天所能享用的。但是呢，到了第六天，神会赐给以色列人双倍的玛拿，他们第七天就可以安息。也就是说，安息的前提是你有丰富，你第六天有双倍的玛拿，在这个丰富的基础上，你在第七天可以有安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让他们在那地设立安息年。在安息年的前一年，神会赐给他们两倍、三倍的收成，让他们可以让地得安息。无论人安息、地安息，我们看这前提都是丰富，而且是大大的丰富。在有余的前提下，你才可以得到安息。但是犯罪之后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让人呢没有办法享受这种丰富。他明明有资财，他的资财呢，从客观的角度看明明是丰富的，但是他的心那个贪欲让他没办法领受这种丰富，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缺乏的。在人眼中他已经足够尊荣了，但是他心里还没办法领受这种尊荣，他认为自己还不够尊荣。也就是说，从外表看他有了一切，但是他心里非常的贫穷。现在的人可以有一屋子一屋子的衣服呀，但是你去问他衣服够不够，他肯定觉得不够。他下个休息日还会上街，不上街的话也用网络还在挑新衣服。他其实已经有资财有丰富了，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自己是贫乏的，还是不够的，没有个头。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一辈子都在积攒资财，积攒丰富，积攒尊荣，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丰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尊荣。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安息，他一辈子都在那里劳碌，但是呢，他一辈子都没办法真正的享受他所劳碌的成果，他的心里没有安息，是穷乏的，充满了贪欲。所以第六节，那人虽然活千年，我们说圣经当中没有一个人活千年，当初刚出伊甸园的时候，一个个寿命很长，也就活900多年。这里举例子，那人虽然活千年，然后呢，不够吗？再活千年、2000年，他可不可能降服呢？还是没办法降服，他会觉得自己更大的缺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等待的不过是死亡而已。那不到期而落的胎，那人生是个零，而这样的负面的人生呢，是比那零还不如。所以第七节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也就是说，人的劳碌呢，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享用，但是呢，他的心里却不知足。也就是说，他在心里一直是一个缺乏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一种前提环境下，第八节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物资财富带来不了真正的满足，而那些所谓的属世的智慧能帮我们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那叫八面玲珑，又有什么真正的益处呢？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你心里都是贫穷的，你还能有什么好处呢？你就是知道怎么做怎么说又有什么好处呢？ 第九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句话翻译起来比较的困难，其实是挺有争议的一句话。在这里是强调人的心里没办法满足的贪欲，甚至比眼目的情欲，这眼目所看见的还要更坏，是这个意思呢？还是讲的就是这个眼睛所看的比刚才说的那种穷命啊，你活了1000年又活了2000年，比那倒好。所以这句话有点难解，但是整体上，传道者从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到这里的教导，大致的意思我们应该是了解的，也是蛮清楚的。也就是说，一个不属神的人，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便神祝福他，给了他很多的资财、丰富、尊荣，这是当年给所罗门、给国王的那样的祝福的资财、丰富和尊荣，让他一切都自由，吃的也自由，穿的也自由，财务也自由。但是呢，如果他没办法去真正的享用这些财富，心中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有那种真正的安息，他的心没有那种从神而来的丰富的话，这样完全负面的人生，活1000年，活2000年，反倒不如一个从来没有过人生的不到期而落的胎儿。这是传道者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要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接下来呢，从第十节开始，他就再一次的去强调日光之下、天空之下这个世界本质上的虚空。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里是传道书里传道者经常表现出的那种循环式的历史观。总体上，这第十节就让我们知道、了解到，在这个世界生活的一个人的虚空或者是无力的感觉。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这个起了名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神都已经计划了一切。在诗篇里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都有过类似的话语。以赛亚书的40章其实就讲神对于世界的超越，讲神的伟大、绝对的主权。以赛亚书40章的25节开始，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也就是说，这里其实就强调的是神创造了天上的万象、星宿啊、空中的种种的力量啊，都是神的创造。然后呢，又是神安排了他们的次序，把他们一一领出，一一称其名。这个称其名就代表了神对于这天上万象的完全的计划和完全的控制。这也让我们知道，当初神创造世界了，那些动物都会领到亚当的面前，让他一一称其名，也是表明让亚当有绝对的权力去控制这世界上的万象，就像神控制着天上的万象，按数目领出，一一称其名。这是神对于这个世界完全绝对的控制。而在这样的一位神的面前，一个人，你怎么可能去与这位伟大的相争呢？这里提到的比自己力大的，应该就指的这位控制一切的神。正如就以赛亚书40章的25节说的，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是类似的含义。表明了人在这位控制一切的神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主耶稣基督也举个类似的例子，人在地上做很多的计划，哎呀，今年粮食丰收了，我得建个大仓房，今夜就取你的性命。 你在这样一位神面前，你怎么与他相争呢？人的那个无奈和绝望。11节，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地上的福财再多了，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什么真正的好处吗？12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的渺小，我们这一生啊，就像一个影子经过一样。太阳好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着地上经过的影子，影子很清楚的。人的影子像个人，汽车的影子像一个汽车，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那个影子过去了。那个地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经过的影子没有给那地带来一点的影响。一个虚度的人生，没有神的人生，对于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像一个影子飘过。你这个影子之前无论有多么的精彩、多么的热闹、多么的繁华，一瞬之间过去了。对你自己有什么益处？对于世界又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传道书在第6章当中又是反复出现的大的主题，也就是说，没有神的人生、物质、财富这些资财丰富、尊荣等等，都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但是我们也要强调一下，这不等于我们的信仰是那种禁欲主义式的远离世界的教导。我们的信仰呢是基督耶稣就是一切，因耶稣基督一切都变得美好而有意义，而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虚空，都没有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对于世界、对于神创造的一个该有的认识。或者呢，就像保罗给过的一个教导，我觉得非常的好。保罗呢，他在腓立比书第4章10节开始，他是这么教导的：“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神赐给他丰富，他高高兴兴的享用。神让他经历贫乏，他仰望着耶稣基督经过。无论在这个世上是丰富的还是贫乏的，他都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都可以安然的、喜乐的享受神给他的景况。无论外表或丰富或贫乏，他的心里总是丰富的，总是有余的，总是有真正的安息。这才是一个属神的人的榜样，而没有神，一切的财产，或者丰富，或者缺乏，最终都是一个虚空，像影子一样飘过，还不如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感谢主，这就是传道书第6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啊，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正确的对待这个世界、对待神的创造的态度。主啊，耶稣基督，你是一切，有了你，一切都可以变得那么美好。无论是尊荣、是贫贱、是缺乏还是丰富，我们都可以知足，我们的心都是安息的、喜乐的，都是满足的。但是没有了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填补我们心中那个无底洞，我们的人生注定是贫穷的，注定是缺乏，没有安息。你就是一切，感谢赞美主。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